不一样。约翰别的福音书也讲到主怎样遇见门徒，怎样呼召门徒，但是那个是在他那个时候的相遇，乃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与门徒初遇，其实是快一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时间上我们不要把它弄混了，这一点我想一定要弄清楚才可以。所以呢，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地方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这个特别的地方，他世上有12个地方是特别的，就是约翰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人已经年纪老迈了，但是提起主的事情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碰到年长弟兄姊妹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觉得他好像糊涂了，好像不清楚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和他一同祷告试试看。你如果和他一同祷告的话，你知道外面的人也许会坏了，但他里面的人清楚得很。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虽然也许外面眼睛昏花，也许记忆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他常常只说一句话，哪一句话呢？就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好像老约翰根据我们的记载，晚年的甚至于他最终就是临终的时候也是那么一句话。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听一个老人家一天到晚只讲一句话，那你就会用今天的话，你就会东想西想的很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管老约翰是什么样的健康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每次想起当初怎么遇见主，他记得非常清楚。他不只告诉你时间，他也告诉你地点。那个地点好像与彼得都忘记了，在马可福音里找不到，马太福音好像也忘记了，在马太福音根本没有提到。这么重要的事，第一次怎么相遇的，什么时候相遇，在哪里相遇，好像马太忘记了，好像这个彼得忘记了，但是约翰不能忘记，因为约翰乃是在主怀里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爱能叫我们记得。所以感谢主，特别是这么多年约翰走了这么长的道路，他还记得当初是怎么与主相遇的，所以他把这条路告诉我们。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没有一个人，12个门徒没有一个门徒比老约翰路走得更远，走得更长。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应该最能够帮助我们，所有基督徒的酸甜苦辣他都经过了。所以我们的主用一个最长寿的基督徒告诉我们怎么跟随主的。当初主还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约翰有蒙特定恩典能够跟随主，最后在十字架底下他亲眼在哪，他亲自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实在是蒙恩，前面一段你看只有12个门徒有那个权利，但是不止如此，等到主升天以后，他在圣灵里面能跟随主，大概跟随了差不多70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老约翰像彼得一样不过是在地上跟随主，因为彼得如果如果只是做主的门徒，那对我们的帮助不大。因为今天呢，我们没有见过主，今天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今天跟从主来，在圣灵里面来跟随的，所以圣经里面保罗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感谢主，约翰的身上是柔和两个的，他的的确确跟随过肉身的主，他也是复活的见证。另一面弟兄姊妹，他也在圣灵里面和我们一样住在主里面，大概走了70年的路程。那弟兄姊妹，现在这位老弟兄，这位成熟的神的仆人，他把那条成长路来告诉我们。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乃是使徒约翰的天路历程，他怎么走我们也要怎么走。他告诉我们说，主是在伯大尼遇见他们，那这里面一定有意思。为什么在伯大尼呢？原来这个伯大尼 原来这个伯大尼啊，就是旧约圣经，如果你读这个如果你读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的话，你就晓得当初特别是讲的以利亚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以利亚这个主不是在基利西旁，神不是在基利西旁呢，就打发乌鸦供养他，每天供养他。那么那个基利西在什么地方呢？那是隐藏的地方。那基利西呢，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如果你读旧约，讲到有人有门徒，那是以利亚。你的以利亚，你讲到旧约，讲到谁有门徒的话很清楚，因为以利亚的门徒就是以利沙。那么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有先知的学校，所以那里很明显有门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谁谁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稀奇，讲旧约讲到门徒，当然你要讲到以利亚。那么更稀奇的，在新约讲到门徒，似乎很明显的是指着主的十二个门徒说的。所以如果你比较这两幅图画，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你比较这两幅图画，你看见吗？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以利亚怎么开始的，以利亚是从伯大尼开始的，以利亚是从基利西开始的，以利亚是怎么开始的？是神亲自养活他，是神打发乌鸦来供应他，特别当全地都饥荒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以利亚怎么开始的。弟兄姊妹，以利亚子和以利亚怎么开始的？主的门徒也是从哪里开始的？所以主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这几个门徒。如果我们把约翰的兄弟也算进去，雅各也算进去，一共是六个。如果不算的话，一共是五个。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早的几个门徒，我们的主是在哪里遇见他们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换一句话说，那个地方就是神当初隐藏以利亚供应他的地方，西利西的旁边。那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门徒们要起来跟随主，他们要记得他们的开始是从基利西开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跟从主的话，你所过的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呢？如果神打发一种普通的鸟来供应以利亚，也许以利亚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心。但是在所有鸟类里面最糟糕的鸟，所有的鸟类里面大家都是有名的贼，那的确鸟中也有贼啊。所以呢，这在鸟里面如果是贼的话，那就是乌鸦。乌鸦专门偷别人的东西，专门偷别人的东西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要养活以利亚的话，好像神应该找得更好。如果神真的用鸟来养活他的话，神应该找比鸟更比乌鸦要可靠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当然神来供应他的儿女，不会说平原无故从天上掉下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什么，在出埃及那个时候，当然是那个的确从天上降下马呢。但是我们知道除了那个之外，我们晓得如果今天神供应这个以利亚的话，神要借助一些凭借的，但这些凭借需要可靠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信心的时候，如果神把你放在一般很可靠的弟兄姊妹身上，你看见他们有责任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说，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神可能可以借助这些忠心的人，可以叫以利亚能够养活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这样做的话，以利亚学不到功课的。以利亚所以能够学到功课，就是在所有鸟类里面，神找到一类的鸟是专门会偷的，非常不可靠的，完全自私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能不能相信每天按时候神可以打发乌鸦来把饼叼给你吃？那个饼应该为他自己的。什么时候乌鸦变了他的性情，他可以按时候来供应你？这是不可能，这不是他性情里面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 一个真正要跟从主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人，不错，神会养活他们。神怎么养活他们？什么时候你依靠人，什么时候你依靠一个制度，那是可靠的，没有错。所有的制度他都想好了，也许你没有想到，但是有一个制度老早想到，万一人失败的话，这些人怎么活下去？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主要负他一切的责任。你敢不敢相信他？你敢不敢走这条道路？如果跟随主的话，是这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得很，我们的主在地上带着十二个门徒，谁供应他们？当然神供应他们，但稀奇得很，暗中神能兴起一些姊妹来服侍他们，而且一路跟随着他们，叫我们的主一点的缺乏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看见，如果这些门徒要跟随主，他们要好好的计算好。如果你要跟随主，如果你要走这条路，必须是信心的道路。什么时候我们变直了？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一个制度？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一个委员会？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一个好像那个所代表的就是一个这个性情非常好的鸟？那这样迟早有一天，你就相信这些，依靠这些制度。你知道时候到了，有些人就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最不可靠的就是乌鸦。乌鸦在圣经里面代表肉体的，所以如果神把你放在一般充满肉体的弟兄姊妹中间，你能不能跟随主？你愿意不愿意起来走主的道路？当你听见主对你说，你来跟从我，你这条路能走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开始。那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我们以为说这些话恐怕为着传道人的吧，没有这件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如此。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哦，传道人他们需要天天地仰望主来供应他们，那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个钱是我们赚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神要用环境来摇醒我们。在美国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年轻人，他们是非常有前途的，但一到了中年，他们什么也没有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还让你有一口饭吃，今天如果主给你一个好的工作，你永远要记得，你千万不能依靠你自己的聪明，也不能依靠你自己的才干。虽然你好像不像所谓传道人那样，他们把全部时间都放在服事上，那你有一份的职业，弟兄姊妹，这一份职业你能够这样下去，你必须学信心的生活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神就把你放在一个老板，那个老板的性情就像乌鸦一样，不过你就不能拿去责备他们，这句话尤其中国话是很难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的时候主就把你摆在这个环境底下，你就从他手里拿薪水的，你信不信？这个老板也许非常的奇怪，非常的难办。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要来跟随主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一般人他们过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意思就是说，自从你跟随主那天开始，你要知道是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如果你记得那个的话，你就不会挂虑了。如果你记得的话，弟兄姊妹，你所负责的是跟随他。谁来负责供养你？我们的主，他负一切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路是从伯大尼开始的，我们的路是从基利西开始的。现在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周围那些环境叫我们觉得，根据我们的尝试，我们觉得也许我们很不安，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你去到美国去看，到哪里去看，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有的时候拿了金饭碗，他反而不依靠主，他觉得我能干，我有才干，别人能才就是不会才到我。但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恐惧战兢在主的面前，因为每一个人 他们所过的生活都是信心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第一天所发生的事。换句话说，你讲到第一天的时候，圣灵就告诉我们说，这些故事是发生在哪里？是约旦和外的伯大尼。那么讲到